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历史悠久、文化古迹遗产多的德法边界的斯特拉斯堡。美妙非凡的斯特拉斯堡，由于它拥有壮观的切割分裂式的雄伟大教堂，如同一个蕾丝般造型的建筑物，成了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里面充满大大小小的文化古迹遗产文物。斯特拉斯堡的城市的整个市中心的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为世界遗产的名单。斯特拉斯堡是个充满历史文物古迹的城市，如当初德国人建造的新城这一部分，以及战争博物馆，在一次大战结束100周年之际，特别是这些历史都是值得一提的。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纪念一战结束要到访的城市之一的斯特拉斯堡，曾经是阿尔萨斯的首府，但在一战期间，在德法对峙冲突下，民众对德国越来越不信任，以至于后来也就欢欣鼓舞地迎接法国军队的大胜利。斯特拉斯堡在1870年规划属于洛林，然后又才回归到法国的怀抱。当时有大部分的阿尔萨斯人要求要获得德国公民的身份，结果就具体形成了一个德国的地区。1914到1916年之间，由德国第十五军的部队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强化工程，包括了1000多个钢筋水泥的工程。即使1914年的秋天，法军的威胁远离之后，这些工程仍然继续当中。在一次大战中，斯特拉斯堡是一个前线后备的城市，也就如此，它收容了许多战争伤患，有不下于38家军事医院，另外还设有许多学校、城市的纪念性建筑物，如莱茵河宫、还有兰塔日宫以及大学宫，它们都是被改造成军医院。当时的市长斯婉德希望，即使在接待军方之下，也能避免疏散太多的平民百姓。他于是开始发展一系列的特殊委员会，雇用工作人员，如物资补充人员，协助平民百姓的工作。他同时也设立一种粮卡制度来控制物价。如梅兹市，他们也开放了一个战争博物馆的计划，由考古学家昆尼负责筹划。德国当局非常希望能够透过建设一个博物馆的计划，一起合作纪念大战结束。他也同时应该庆祝阿尔萨斯人的参战，为了能够更联系其余的德国帝国。综合上述，整体来说，大战期间德国在阿尔萨斯的政策糟糕透了。在阿尔萨斯，由于军人越来越服从命令，包括了社会及经济领域都是如此，这种情况转变成真正的军事独裁。当时的阿尔萨斯经常被视为次等公民的地区，这有时候自然对法国有利了。这也就是为何后来的地区报纸被禁，记者被逮捕，斯特拉斯堡人被认为不太可靠，因此受到歧视待遇。在4年的大战中，阿尔萨斯人的感情被德国军人政权所伤害，骨子里也就深深地改变了。德国战败时，因为失掉了民心，法语区也就快速地发展起来。如同柏林，斯特拉斯堡也在1918年11月遇上重大的改革。10天当中，法德两个政府共治，这也就是一个苏维埃式的斯特拉斯堡。他们要求成立阿尔萨斯洛林共和国。至于11月10日当选市长的佩伊罗德，就在克雷贝将军雕像面前宣告共和国成立。这个地区是在1918年11月22日由法国军队攻进城后重新归回法国的，而且不必经过民意调查。斯特拉斯堡人当时是欣喜若狂地欢迎法国军队的入城。现今这个阿尔萨斯历史的敏感性已经远离了，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斯特拉斯堡时，脑海里想的是他欧洲第二大首都的意念胜过了想到斯特拉斯堡在1918年骑虎难下的复杂情况。各位听众，以上是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